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一次也是来到这一周的科技，所以是文科生的科。这一周有很多的发布会，而且每一个发布会呢，其实我都蛮有兴趣的，而且我有一些呢，还真的就是从头看到尾。所以就在这些的科技新闻当中呢，我就选了一些我觉得我有兴趣的来和各位分享啦。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小米的200瓦快充技术，8分钟呢它可以充满4000毫安时的电池。小米在这个星期呢就展示了新的充电的技术，旗下的200瓦快充技术呢可以在8分钟内将一个4000毫安时，就是 4000mAh 的电量的手机从 0% 充电至满 100%。其实在影片当中呢，小米也是用了小米11的手机来进行实测，充电的设备呢是使用了200瓦的有线充电，充电至 10% 呢仅用了44秒，充电至 50% 呢仅用了3分钟，最后充满 100% 电力的时候呢，其实真正是用了7分56秒，所以接近就8分钟啊。不仅这样，在无线充电方面呢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小米的120瓦无线充电可以在7分钟之内就充满一半，而15分钟呢就可以充满4000毫安时的手机电池。充电技术一直是中国制造商之间的竞争领域，两年前小米就宣布了100瓦的快充技术在17分钟之内充满4000毫安时的手机电池，而在去年小米则是120瓦快充技术在23分钟之内充满了4500毫安时的手机电池。OPPO 的 VOO 快充技术呢也是在去年展示了125瓦在20分钟之内充满4000毫安时电量的手机，不过呢还是比小米慢了一点。所以在充电的技术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越来越快哦，充电的技术真的越来越快。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好处，不过对于电池的耐用度是否会降低呢，或者是有影响，这个就要看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啦。第二个消息呢，我们就来看到 AMD 呢它推出了 RX6000M 系列的显卡还有 APU 啦。这个星期 AMD 在 Computex 的活动上宣布了新系列的显卡 GPU 和新的 APU。我们就先来看看APU 吧。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 APU。APU 呢就是 Accelerate Processing Unit, 中文名字就是加速处理器，是 AMD 融合未来理念的产品。它第一次将中央处理器和独显核心做在一个晶片上，它同时具有高性能处理器和最新独立显卡的处理性能，支持 DX11 游戏和最新应用的加速运算，大幅提升了电脑运行效率。简单的来说呢，那 APU 的优势就是在于独立搭载显卡，如果你是考虑要装更好显卡，可是目前呢显卡缺货或者是太贵的话呢，而且你愿意等的话呢，AMD 新出的 APU 可能是你可以考虑入手的。那么 APU 是否比 CPU 好呢？这个呢就见仁见智。我在上网有稍微找了资料，如果无视显卡的部分，单纯比执行力的话， CPU 是会比较好的， APU 就稍微劣势。不过相差呢其实不会到很糟糕，尤其是在现代呢，如果像我们要找我们要的显卡我们都找不到，或者是很缺，或者是很贵的话呢，APU 可能是可以考虑的，可能就之后呢我们用了 APU 可以运作电脑之后，我们想要的显卡到的时候，买得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能够买得起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装我们的显卡，这样可能也是可以的。这次 AMD 就宣布了两款的 APU, 那就是 Ryzen 7 5700G 和 Ryzen 5 5600G 哦。规格方面， Ryzen 7 5700G 采用了7奈米制作 Zen 3架构，8 core 就是8核心， 16 thread 就是16执行序， 3.8GHz 最高可以 boost 到 4.6GHz, 价钱呢就售价在$359。 Ryzen 5的 5600G 呢就采用了7奈米制作 Zen 3架构， 6 core 6核心， 12 thread 就是12执行序， 3.9GHz 最高呢可以 boost 到 4.4GHz, 价钱呢是$259。这两款呢皆在8月5日上市。讲完 APU 呢，这一次呢我们就来看看显卡吧。这一次的 6000M 系列的显卡呢是使用了 RDNA 2的架构，而且这次 AMD 也是强调会比 NVIDIA GeForce RTX 3000系列有更好的节能表现，不过呢这个就是要让各个评测家和用户来评断啊。这一次的 6000M 系列总共出了三个显卡， RX6600M、 RX6700M和 RX6800M, 接下来我就一一的和各位说说这个显卡的规格吧。RX6600M 具备28组 Compute Unit,8GB GDDR6 显示记忆体。 2147MHz Game Clock 32MB 的 Infinity Cache Power Target 呢，就是功耗目标是100瓦以上。 RX6700 则有36组的 Compute Unit 10GB GDDR6 显示记忆体 2300MHz Game Clock 80MB 的 Infinity Cache Power Target 功耗目标呢是135瓦以上。特别说明 AMD 有提起，就是 RX6700M 呢，在一些有名的游戏可以运作高至 100fps 和 1440 像素。最后 RX6800M 拥有40组 Compute Units 12GB GDDR6 显示记忆体 2300MHz Game Clock 96MB Infinity Cache Power Target 功耗目标呢是145瓦以上。对于新的显卡我是表示欢迎啦，不过现在全世界因为疫情和挖矿的情况，显卡每次都买不到，即使买得到也是非常贵，所以即使现在有新的显卡出来，我要嘛买不起，不然就是买不到。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新的显卡是否会限制挖矿的性能，不过我还是希望疫情可以赶快好起来吧。 AMD 在这个活动中他宣布了新的设计架构，就是 Design Framework 呢，叫做 AMD Advantage Initiative，华语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 AMD 的优势行动。这个新的架构就是要鼓励厂商在制作笔电的时候呢，全部用 AMD 的硬件，也就是 AMD 的 CPU 和 GPU， 然后呢可以支持 AMD 的 Smart Access Memory、 Smart Shift Technology 和 AMD FreeSync。 AMD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当全部的笔电硬件和软件都是用 AMD 的时候呢，笔电将处于最优化最好的状态。目前已经有合作的厂商是华硕的 ASUS 新款 ROG Strix G15 的笔电，并且会在近期就让用户购买。对于 AMD Advantage Initiative 我是蛮有兴趣，既然可以在笔电做到，那么在桌上电脑是否也可以做到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第三个消息呢，我们就来看到 NVIDIA 新的显卡 RTX 3080 Ti 和 RTX 3070 Ti。没有错， NVIDIA 呢它也是一样不示弱，在今年的 Computex 上呢， NVIDIA 也发布了 GeForce RTX 系列的两款新产品， GeForce RTX 3080 Ti 和 GeForce RTX 3070 Ti。 如果你是玩家或者是对电脑硬体稍有研究的话，就知道 Ti 这两个字在 NVIDIA 的显卡上呢是旗舰等级的产品。根据台湾 Insider 的介绍， RTX 3070 Ti 将于下一周上市，售价呢是$599。如果我们跟过往的 GeForce RTX 2070 Super 相比的话呢，其效能超过 1.5 倍，而且比起2017年推出的 GeForce RTX 1070 Ti 每秒的画面更新率为2倍。规格方面呢， RTX 3070 Ti 具备了6144 CUDA Core、 8GB GDDR6X 显示记忆体、 1.77 的 Boost Clock 和 1.58 的 Base Clock， 拥有 256bit Memory 的 Interface Width。接下来呢，我就要来介绍 RTX 3080 Ti。 RTX 3080 Ti 呢，它采用了 NVIDIA Ampere 架构，在效能及保真度表现上呢有大幅进步，像是光线追踪、能提升效能的 AI 技术 NVIDIA DLSS、 能降低延迟的 NVIDIA Reflex、 串流功能的 NVIDIA Broadcast 及更大的记忆体空间，还能提升多款热门的创作应用程式的处理速度。在规格方面呢， RTX 3080 Ti 具备了1240 CUDA Core、 12GB GDDR6X 显示记忆体、 1.67 Boost Clock 和 1.37 Base Clock、 384bit 的 Memory Interface Width。 GeForce RTX 3080 Ti 将于6月3日上市，售价呢为$1199。当然这个价钱呢只能参考，毕竟现在的显卡都缺货的状况，即使推出了新的显卡还未必买得到，能买到肯定不是这个价钱，所以参考就好。虽然这么说， NVIDIA 有说这一次的推出有降低了挖矿的功能， NVIDIA 这么做应该就是为了要让真正的玩家可以买到显卡。现在我如果来讨论关于 NVIDIA 跟 AMD 这两个显卡，单单从显卡来看的话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NVIDIA 的，因为 NVIDIA 呢除了在游戏上呢，还可以在就是使用 Adobe Premiere 就是那些应用程式上呢有更好的表现。当然 AMD 的也不会说到很差，只是说 NVIDIA 呢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啦。不过如果你讲 CPU 的话呢， CPU 我当然是会比较喜欢用 AMD， 跟 Intel 比起来的话我会比较喜欢用 AMD， 所以刚刚 AMD 有提起到的 AMD Advantage Initiative。 如果说 AMD 的产品就是 AMD 的 CPU 跟 GPU 在结合上能够做出更好的表现的话，也许我的显卡可能会考虑 AMD， 不过目前来讲我 比较会偏向 NVIDIA 吧。第四个消息呢，我们就来讨论到鸿蒙 OS。 这个星期呢，华为也是一样有发布会，真的就有好多发布会哦。可能2021年已经过了一半，疫情还是在，但是产品呢还是要持续的推出，所以说发布会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停的。所以这个星期呢，华为也是介绍了全新的 OS， 称为 Harmony OS， 华语呢就叫做鸿蒙 OS。 我们普遍都知道的 OS 呢，就是 iOS 属于苹果的，和安卓的 Android 是属于 Google 的。早期之前还有微软的手机操作界面，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也是有看完整个发布会的重播，在这次的发布会也是有发布新的产品，不过这次呢我就专注在鸿蒙 OS 吧。现在就和各位大概介绍发布会里说了什么内容。在开始之前呢，相信各位都知道，之前华为都是用安卓的系统，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鸿蒙系统呢，也是因为安卓系统被限制不能够使用，所以华为就不得已要开发自家的系统。虽然说最后还是能够继续使用安卓，不过我相信华为既然都创建了自家的鸿蒙系统，何必就浪费不用呢。此次鸿蒙 OS 的标语呢，就是 One as all OS One。 发布会上呢，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介绍了华为全场景一加八加 N 的智慧生活解决方案，一站式解决智能家居、智慧办公、智慧出行、运动健康、影音娱乐五大生活场景。在我上网找资料的时候呢，百度百科里面也是有写到，鸿蒙是一款全新的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创造一个超级虚拟终端互联的世界，将人、设备、场景联系在一起，将消费者的全场景生活中接触的多种智能终端实现急速发现、急速连接、硬件互助、资源共享，用最适合的设备提供最佳的场景体验。华为消费者业务 AI 与智慧全场景业务部副总裁杨海颂也是表示，鸿蒙操作系统是为万物互联时代打造的智慧终端操作系统，它有三个核心的 DNA， 可帮助不同设备统一语言，可实现硬件互助，给消费者带来超级终端体验，可支撑应用和服务开发者及硬件伙伴一次开发，多端部署，跨端流传，得力于采用相同的系统，让设备能进行快速切换。华为表示，用户只需要在设备的超级终端界面上将正在进行的画面轻轻触碰，就可以转换设备。例如在手机上观看视频，如果两部设备在附近的话呢，你就能选择你想要在平板或者是在智慧屏幕上观看，就能达到顺畅的切换。其实整个发布会后半部呢都是介绍新的产品，而前半部就是专注介绍鸿蒙 OS。 我对于鸿蒙 OS 的看法是，如果以外表来看是有点像安卓，不过操作和体验部分呢还是有差别的，尤其是鸿蒙介绍的卡片操作，就是让手机的文件夹可调整大小，然后呢和各个应用之间的及其他设备之间一体化整合化，确实是有让用户的体验更加的提升。鸿蒙 OS2 呢还配有智能文件夹，直接触及文件夹的内容，能自动为各式各样的 APP 进行分类及自动命名。这个自动是否能够全部准确的分类，也是要看之后的测试。不过呢，想要撼动 Google 和 Apple 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上的主导地位绝非易事，因为在该领域安卓和 iOS 可谓是双雄争霸，无论是黑莓还是微软的 Windows Phone 呢，在早期的时候都无法撼动其霸主的地位。那鸿蒙 OS 是否能站得住脚，我是蛮期待后期往后的发展，而且我也希望鸿蒙呢可以开发出更多创意的用户体验。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科技的新闻。这一周真的有很多的发布会，单单看发布会上面呢，我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在整理这些资料呢。其实有一些呢也是要上网再更多的寻找资料，所以希望各位会喜欢这一次的播客啦。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考虑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来听的话呢，就可以考虑留言并且评论我的频道啦。也可以在我的社交媒体 IG 面子书和 Twitter 呢追随起来啦，各位只需要找 Kilo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我的 Medium 呢也是会更新我的文章，所以说各位呢也是在 Medium 那边一样搜寻 Kilo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